我想每一位朋友每天都会翻阅微信当中的朋友圈，所以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呢，大概是让很多朋友们都会陷入一个朋友圈的思考，它的标题叫做没有朋友的朋友圈。我常觉得微信朋友圈是近年来最伟大的社交发明，人人网既庞大又臃肿，你大力扑腾起的浪花很快就被淹没在跨越太平洋的代购里。微博离现实太远，又顾及转发量，说什么都得字斟酌句，情绪攥在手里像受潮的一团盐巴。而且这些账号吧都太公开了，太透明了，谁和谁互相互动频繁，谁和谁成为了好友，都一目了然，就像韦小宝同时被康熙帝和天地会同时关注了一样，讲什么都施展不开手脚。朋友圈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你需要从蛛丝马迹的互动中去猜想、挖掘、定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每一次新增一个联系人，迅速浏览一遍对方的朋友圈后，总能发出原来他们俩也认识的感慨，同时也得出原来他还有这一面的结论。是谁发明了圈儿这个精妙的说法？他封闭又敏感，拒绝接纳新成员，又时刻渴望被窥视。你只知道你的朋友列表里有谁，却永远无法囊括对方的联系人，所以你回复时既战战兢兢又胆大妄为。你不知道有谁沉默地盯着你们的互动，也不知道他回复别人时又是怎样的牲口。就像我加过一个文艺青年，朋友圈里满是豪言壮语，不想被任何名利捆绑等等等等。几天后我又在一个富二代朋友晒的新车照片下看到他的回复，充斥着兄弟啊、改天一聚啊等等等等这些热忱的字眼，最后还不经意地带了一句，最近有什么靠谱的实习吗？朋友圈最伟大的功能就是分组，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你没有办法判断对方是公开还是分组，还是就你一个人可见。这功能给了多少人伪装的机会，有人跟男友稳定交往三年，对外一直宣称单身，有人在这个组里装完孙子又到那个组里去扮大爷，有人到这个组的图去那个组装，有人喝完这个组的酒又去那个组励志。他给了一些人活在平行时空的机会，给了收取不必要的艳羡的权利，也给了从日常生活中叛逃的可能。你能看到的永远只是一个分组里的内容，就像你能辗转听说的只有故事的一个版本，谁都在管中窥豹，谁都在扮演陌生，谁都想要借虚假的朋友圈活出现实里不存在的风生水起。大概人都有一千张脸吧，所以他简洁地回完了去洗澡了之后，又放下自尊蹲下身子去捡另一个人的话头，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干嘛。他在知乎洋洋洒洒过万赞后，又起身去茶水间泡一杯速溶咖啡，独自打发又一个加班的夜晚。所以每一次我一不小心闯进两个人的圈子间的交叉地带，都会格外的唏嘘，因为没有设防到陌生人的到来，所以那些亲昵的生硬的掏心掏肺甚至套近乎的回复都还没来得及删除，我置身于他们的互动间，像是参观了一群人熟睡时的面容，既陌生又脆弱。朋友圈里所呈现的大多是提炼后的人生，旅途中可能拍了七八十张照片，最后能通过层层遴选的不过那么两三张，通宵做案子八小时里脑内奔腾过千万匹马，最后公开的却是 PPT 面面和一句年轻就属于奋斗。合伙伴一道做项目， 不管过程多么的跌宕起伏，抱怨过多少次对方的不靠谱，结束时还是要po集体照，感慨相聚是缘，有你真好。当然围观群众也很上道，女生自拍一律默契点赞，发侧颜挑战的就高喊女神，发凌晨两点落地窗前万家灯火的就公称某某总。至于考前拍概率论封面声称终于要开始预习的，评论里都会默契地回学霸轻虐。这种互动也未必不出于真心，就像街上有人爬梯子，行人都会下意识地搀扶一把，当他人用心也用力地证明自我时，我们也乐于从点头之交进化为点赞之交。这种看似虚伪的社交下，其实藏着一颗一点问时不易的同理心，一点礼尚往来的私心，一点想开拓疆土人际关系的野心。这些心意或者心思拼凑起来，也够大家和和睦睦的在朋友圈里天天见。有时我也会懊恼地想，朋友圈里其实压根就没有朋友啊，真正亲密的人总是及时性地跟你分享喜怒哀乐，做完美甲就兴冲冲地问你好看吗，打牌赢了60块都要汇报，哪儿顾得上纠结到底要不要为这张抓拍选用哪款滤镜。就像逢年过节你跟大部分人转发老套的祝福短信，末尾还不忘署名，生怕这一点社交的努力白费了。而跟最要好的朋友和最喜欢的人却不必假借节日的名头问候，你们自然地把话题延伸下去就好。在你们毫无重点絮絮叨叨的对话间，月亮落下去，太阳升起来，这便是最具仪式感的节日快乐。人世间最郑重其事的庆祝方式都该是朴素而随意的，不必有蜡烛，也不需要烟火。真正的感情从来不是靠点赞维持的，就像存在感也不是靠刷屏累积的，只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太过稀薄，才想攥一把叫好声在手里，假装永远身处闹市，永远有人醉笑陪君30000场。有时我甚至觉得朋友圈就像一个买家秀，不管是秀恩爱还是秀基点，发自拍还是发豪车，都只为了证明我的决策都正确，我的品味都高端，我此刻走在命运的阳关道上。那就大方点赞吧，反正淘宝都不能无理由退货，人生的每一个岔路口也没法回头。所以一旦某个人停止了晒图，我总愿意相信他是不必再向朋友圈索要安全感了。这安全感可能来自于强大的自我建设，也可能只是因为被人端端正正地摆在了聊天页面的置顶。我有个女朋友做了多年的单身公害，对，就是那种深夜传自拍配歌词，传泳衣照说哎呦又胖了怎么办呢，2月14号只晒花不见人，暧昧对象够凑齐一个电话本，签名仍然是我要稳稳的幸福的女生。一整个暑假在铺天盖地的旅游照、支教照、摆拍照、旧同学合影照中都没有看到她的踪影。我激荡着八卦之心，兜着不会被屏蔽了吧这样的揣测，委婉地向她提问，她却是难得的直白，太麻烦了懒得发。我当然不信，聊天页面来来回回地显示对方正在输入，过了好一会儿突然弹出来一个大段话，话像是这样写到的，那天我给一个男孩看小时候的照片，不小心滑到了去云南的旅行照，都是原片，反正你也能想象，有些笑得眼睛都没了，有些是麒麟臂， 有些被抓拍的腿短得像柯基，我都做好分手的准备了。真的，虽然本人也就这样吧，可那些照片就跟整容医院前期对比照一样，能够拆散任何真爱。结果这个男孩来了句：“你好可爱呀。”我回复他：“是吗？”不是讽刺，也没有敷衍，你看得出来，他是真觉得那个肉乎乎的小姑娘很可爱。我现在就想扎着马尾陪这个男生上自习，不想再硬凹姿态证明自己活得千姿百态。要是有个人能够接受你的原片，你就懒得再为无关紧要的人动用修图软件了。我愣了一会儿，然后退出了聊天页面，随手点开了朋友圈的那个小点，那里面真的是五花八门。但我也在想，当我第一时间发生了所有想分享和分担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在朋友圈里写吗？大概我会告诉我的朋友吧。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是否